发如雪。父亲头发一直很好，乌黑浓密，带一点微卷。即使是那段最艰苦的日子，当他衣冠不整，夜夜失眠，当他东奔西走，穷困潦倒，当皱纹挤满额头，当脊背压得弯曲，那头发仍然亮泽茂密，生机勃勃。现在父亲60多岁，因了头发，他认为自己是年轻人。那天父亲鼓足勇气对儿子说，我想搬出去住些日子。儿子说，回乡下？父亲说，不是回乡下，还在城里，是搬到别处住。儿子说，爸，您在这里住得不开心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父亲说，我没有不开心，你也没做错什么，我在这里住得很好，我只不过想搬出去住些日子。儿子问，可是为什么呢？您真要搬出去的话，邻居们会怎么看我呢？父亲不说话了，他用手轻捋着自己的头发，一头乌发光可见人，有着自然流畅的微卷。几天后，儿子下班，见客厅里坐一位大妈，他和父亲隔着茶几聊天，父亲正笨拙地削一只苹果。父亲削好苹果，欠欠身子递给他，他接过说，谢谢。父亲说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，这是你张婶。儿子说，张婶好。父亲说，我们跳扇子舞时认识的老乡，你张婶是05呢。儿子说，张婶您吃苹果。父亲说，刚才在超市里遇见，顺便来咱家坐坐。儿子说，中午别走了，张婶儿，留下吃饭。张婶儿说，不了不了，得回，就起了身。儿子说，不容易来一趟，吃了饭再走吧。张婶儿却已走到门口，一边穿鞋一边咬着手里的苹果。父亲问儿子，我跟你说过张婶儿吗？儿子说，没有。父亲说，我记得跟你说过，老乡，离咱村5里。儿子说，您从没说过。父亲说，他一年前搬到城里，儿子在国外，他一个人住4室1厅。儿子说，这样啊？父亲说，是，是这样。他轻捋着自己的头发，那是年轻人才有的头发，一丝不苟，非常有型。父亲很久没有再提搬出去住的事，倒让儿子有些不安。那天儿子鼓足勇气说，爸，如果您真想搬出去住，就搬吧，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要搬到哪里，我们总得有个联系。父亲说，还是算了，邻居们会笑话。儿子说，咱不管邻居了，还能为邻居活着？父亲说，再等等，现在不方便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儿子再一次看到了张婶儿，张婶儿眼睛红红的，仍然和父亲隔着茶几坐着，父亲仍然给他削一只苹果。儿子说，张婶儿，今天留下吃饭吧。张婶儿摆摆手，不了，得回，站起来往外走。父亲说，苹果。张婶儿就站在那里等，他接过父亲递给他的苹果，咬一口，冲父亲笑， 笑容让他更显苍老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父亲突然问儿子，如果你也出国，会不会带上我？儿子说肯定会。父亲说肯定吗？儿子说当然。父亲就垂了头。他说前些日子张婶的儿子从国外回来，明天回去，这次要带上张婶。儿子说带上好，省得他一个人寂寞。父亲说带上好。儿子点点头，当然。父亲的头就垂得更低，他把手指插进头发，一下一下的捋。儿子说，爸，您头上怎么有白头发？父亲说，其实你应该认识你张婶的，你妈走后她接济过咱们，没有她或许你读不完大学。儿子说，爸，您怎么不早说？父亲说，我说过了。儿子说，您绝对没说过，您说是跳扇子舞认识的。父亲说，我肯定说过。儿子说，爸，您头上真有白头发了。父亲说，哦，帮我拔掉吧。儿子就帮他拔，拔掉后又发现一根，再拔掉再发现一根，仿佛白发在刹那间飞快地长出来。儿子慌了，他说，怎么这么多呢，爸？父亲说，我老了，当然有白发。儿子说，爸，您不老。父亲说，是老了，等来等去就老了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晨练的父亲还没有回来，儿子心生纳闷，出去找他。他沿一条街走了很久，终于看见父亲。父亲正从一家理发店往外走，他发现自己的父亲竟然剃成了光头。父亲对他说，一会儿得去送你张婶，来不及染了。儿子冲进理发店，他看到满地碎发，洁白如雪。洗手间里的晚宴。女佣住在主人家附近一片破旧平房中的一间，她是单身母亲，独自带一个4岁的男孩。每天她早早帮主人收拾完毕，然后返回自己的家。主人也曾由她住下，却总是被她拒绝，因为她是女佣，她非常自卑。那天主人要请很多客人吃饭，客人们出身上流，个个光彩照人。主人对女佣说，今天您能不能辛苦一点，晚一些回家？女佣说，当然可以，不过我儿子见不到我会害怕的。主人说，那您把他也带过来吧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情况有些特殊。那时已是黄昏，客人们马上就到，女佣急匆匆回家，拉了自己的儿子往主人家赶。儿子问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女佣说，带你参加一个晚宴。4岁的儿子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一位佣人。女佣把儿子关进主人家的书房，她说，你先待在这里， 现在晚宴还没有开始。然后女佣进了厨房，做菜、切水果、煮咖啡，忙个不停。不断有客人按响门铃，主人或者女佣跑过去开门。有时女佣进书房看看，她的儿子正安静地坐在那里。儿子问晚宴什么时候开始，女佣说不急，你悄悄在这里待着，别出声。可是不断有客人光临主人的书房，或许他们知道男孩是女佣的儿子，或许并不知道。他们亲切地拍拍男孩的头，然后自顾翻看着主人书架上的书，并对墙上的挂画赞不绝口。男孩始终安静地坐在一旁，他在急切地等待着晚宴的开始。女佣有些不安，到处都是客人，他的儿子无处可藏。他不想让儿子破坏聚会的快乐气氛，更不想让年幼的儿子知道主人和佣人的区别，富有和贫穷的区别。后来他把儿子叫出书房，并将他关进主人的洗手间。主人的豪宅有两个洗手间，一个主人用，一个客人用。他看看儿子，指指洗手间里的马桶，这是单独给你准备的房间，他说，这是一个凳子。然后他再指指大理石的洗漱台，这是一张桌子。他从怀里掏出两根香肠，放进一个盘子里，这是属于你的，母亲说，现在晚宴开始了。盘子是从主人的厨房里拿来的，香肠是他在回家的路上买的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的儿子买过香肠。女佣说这些时努力抑制着泪水。没办法，主人的洗手间是房子里唯一安静的地方。男孩在贫困中长大，他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房子，更没有见过洗手间。他不认识抽水马桶，不认识漂亮的大理石洗漱台。他闻着洗涤液和香皂的淡淡香气，幸福得不能自拔。他坐在地上，将盘子放上马桶盖儿。他盯着盘子里的香肠和面包，为自己唱起快乐的歌。晚宴开始的时候，主人突然想起女佣的儿子，他去厨房问女佣，女佣说她也不知道，也许是跑出去玩了吧。主人看女佣闪躲着目光，就在房子里静静地寻找。终于他顺着歌声找到了洗手间里的男孩，那时男孩正将一块香肠放进嘴里。他愣住了，他问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男孩说，我是来这里参加晚宴的，现在我正在吃晚餐。他问，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？男孩说，我当然知道，这是晚宴的主人单独为我准备的房间。他说，是你妈妈这样告诉你的吧？男孩说是。其实不用妈妈说，我也知道，晚宴的主人一定会为我准备最好的房间。不过，男孩指了指盘子里的香肠，我希望能有个人陪我吃这些东西。主人的鼻子有些发酸，用不着再问，他已经明白了眼前的一切。他默默走回餐桌前，对所有的客人说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能陪你们共进晚餐了， 我得陪一位特殊的客人。然后他从餐桌上端走两个盘子，他来到洗手间的门口，礼貌地敲门。得到男孩的允许后，他推开门，把两个盘子放到马桶盖上。他说，这么好的房间当然不能让你一个人独享，我们将一起共进晚餐。那天他和男孩聊了很多，他让男孩坚信洗手间是整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。他们在洗手间里吃了很多东西，唱了很多歌，不断有客人敲门进来，他们向主人和男孩问好。他们递给男孩美味的苹果汁和烤成金黄的鸡翅，他们露出夸张和羡慕的表情。后来他们干脆一起挤到小小的洗手间里，给男孩唱起了歌。每个人都很认真，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一场闹剧。多年后，男孩长大了，他有了自己的公司，有了带两个洗手间的房子，他步入上流社会，成为富人。每年他都要拿出很大一笔钱救助一些穷人，可是他从不举行捐赠仪式，更不让那些穷人知道他的名字。有朋友问及理由，他说，我始终记得多年前有一天，有一位富人，有很多人小心地维系了一个4岁男孩的自尊。